在开始我们才进去一些专题，比如说通常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会遇到有人很孤单啊，沮丧啊，或是焦虑，不愿意讲话，不愿意做事情，很灰心丧志的这些人，你怎么帮助他？这是我们通常探访比较常遇见的问题。第二个专题是去探访病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他讲话？还有将死的人，特别是像癌症，他知道自己不久要死了，你要去看这些人，你要怎么样跟他讲话啊？再过来，我们还有一个专题，就是遇到家人有人过世的时候，哀伤者他有特别的心情，你要怎么帮助他？再下来我们就有家庭方面的，所以大体上我们分作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个人问题，第二大类是家庭问题。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协谈能够涉及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是很短的八个礼拜，我希望只是挑战你往这一条路线愿意继续追求，去成为一个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帮助别人的人，好不好？讲一个案例，你相信不相信一个人无论如何他总有可能改变，而且改变的时候本身能够成为更好，别人也能成为更好，相信不相信？ OK，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刚刚要来之前碰到的例子。我几个礼拜前拿一本书给我的女儿看，这本书叫做 Change That Heals， 就是能带来医治的改变。那么她刚刚回来，我来之前在跟我讲话，分享他这几个礼拜的遭遇，怎么样去应用这本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你有所学习而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有用。他说他在医院里头负责这些很多的arrangement 跟一些管理，那通常开会啦，他要去安排这些通知医生啊，然后安排 food 啦啊，记录啦等等。那么前几天呢，他 order 这个 Chinese food， 那么有一个比较年老的秘书，那你知道年老年长的人，他本身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跟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很不愿意被轻看，对不对？所以他会怎么样？发权威，懂不懂？所以呢，有一天他快下班的时候，他就说：“哎，昨天你 order 那个 今天中午你 order 那个 Chinese food， 然后有些人就吃的满地都是，所以呢，整个 Chinese food 的味道满了这个 building， 非常不好。”他就很不高兴，那么他就想说赶快打给这个 cleaning 的这个 housekeeper 来清扫。那 housekeeper 说：“哎，那个 area 不是我们管的，我们这个是 hospital， 你们那边是 administration 啊，再找另外的人啊。”他就再找了，但是他后来自己下去看看，原来只有这么一点点地方，但是他说满地都是啊。结果另外一个 department 送来一个人，带来一个这么大的机器要来清扫。但是像这种情形，你通常会很 upset 那一个讲话的人，没有你呢 把一个事情这么夸张，而且怪他，好像你人家掉的不是问题，是你 order Chinese food 才是问题啊。但是他告诉我说，因为我看了那一本书以后，我已经决定一件事情，我决定我不让别人来影响我的情绪，也不让别人控制我上班的精神。所以他说我就一点都没有 upset， 然后处理得非常好。我还去拿了这个纸，然后弄湿的纸给他沾一沾，这个油就起来了，还告诉那个老同事说，你看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样就好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思想 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影响你整个人。所以当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他自己想不通这个问题，旁边一个人来帮助他去解开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通常遇到问题的时候，问题是把我们捆起来的，捆起来的。当有人打开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窗户射下光，你就看见说，哦，原来并没有这么严重，而且即使严重也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开这个问题，那么那个人就得了帮助。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每一个人假如愿意学习这个协谈，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不晓得会改善多少。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心理学的时候，是一个 basic 很基本的，不是应用在协谈跟生活方面。所以当你学了以后，你开始呢，就成为一个帮助人解脱困难、超越困难，而且在困难中成长起来。所以我非常向你们恭喜，说你懂得来往这一方面去追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在这个表里面列了非常多的书，目的是要你开始往这一方面的书去买起来，自己的家里的图书馆有一个 section 是专门为协谈跟心理方面的书。那么这些书呢，可惜我们的中心没有很多，所以可能这个礼拜带来的很少。你假如能到中心书房去跑一趟，或是他们下个礼拜才能多送一点来，请你看教科书的第一本《牧养与辅导》，这是 Howard Cranbell 所写的。 Cranbell 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Claremont 神学院的心理学主任，已经教了差不多30年，现在退休了。他是目前在整个北美或是世界对于成长协谈的权威。所以你假如要学习成长协谈方面，你就要买他的书。他是国语是唤作 Howard 祁连宝，他的英文名字是 Howard Cranbell。 那么还有几本是英文的书没有翻译，但是我很高兴至少有一本翻译出来，这一本是 Basic Type of Pastoral Counseling， 那比较深，这一本书很深，因为它根据很多心理学的理论来写这一本书，而且呢它本身也跟神学有配合，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 very good textbook。 假如你不怕深，你就要用这一本做这个学期的课本，你自己要仔细读，而且呢因为很深你要慢慢读，不像其他的这个协谈的书有的很容易看，但是这一本是很深的书。其他呢目前被翻译过来的协谈书已经不少，每一个作者有他强调之点，所以你不妨有时候同样的题目，但是呢同样的诗名，但是也有不同的理论。下面呢这些都是关于这个各方面不同的协谈的方面的，有的是关于青少年的，有的是关于这个了解自己的，有的是关于婚姻的。所以请你看这个参考书的第四本，就是刚刚我讲的 Howard Cranbell， 他还有一本叫做 Growth Counseling 成长协谈，这个是英文的，我还没看到翻译，假如你能买到应该可以买到在英文的书局。他这一本书也是讲到基本的成长理论。那么第五个 Gary Collin，那个应该是 G-A-R-Y， Gary Collin， 他呢 在这一方面也是很有名的。那么 Gary Collin 他的书呢，他在学坛界呢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那他有一本是翻译过来的，所以我想你可以去啊买这一本有效的辅导，这是 Gary Collin 写的，很基本的关于学坛平信徒比较浅的，他是写的比较容易了解的，他理论用的比较少，实际的用的比较多。那 Eugene Kennedy 有一本叫做 On Becoming Counselor， 成为一个协谈者，只有这一本成为一个协谈者，他就写了一本书，我们在一堂要讲的他写一本书，所以准备怎么样成为一个协谈者，有这一方面的书也不少。所以基本上我想你假如能够从这个牧养与辅导跟有效的辅导这方面来先看。那么我跟我的教授曾经为平信徒出版了一本协谈的书，叫做《人与人之间》，可惜没有再版，所以以前我放在台湾的还有几百本，上一次有人回去我就请他带一些来送给神学院的学生，现在还要等到假如有人回去再向他要，或是在这里出版。这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教授他在当地教了28年，也是心理辅导主任。那他有一次邀我跟他一道儿到台湾去做这种协谈的讲座，绕了台湾一圈30天之内。那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很想把讲稿出版来利益这些平信徒，我就在几个礼拜之内把它整理出来翻出来，他又邀请我写了一部分三个 chapter 在里面，所以很快就出来，他吓了一跳。那现在已经再版几次了，但是我没有很用意为他推销，所以现在就在美国没有不能买到，所以希望以后能拿到。这是非常浅的平信徒怎么去协谈，他用很多实际的例子，最浅的一本书。假如你知道这个教科书的第13 number 13这个叫做它是叫做 Norman Wright W-R-I-Z-H-T Norman Wright， 他也是在协谈界非常有名的，所以你假如看到他的书买起来看都不错，他是已经老了，相当有研究 Norman Wright 第九本，这个教科书的第九本是 Bruce Naramore N-A-R-R-A-M-O-E Bruce Naramore 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的，他多半讲的是了解自己接纳自己这一方面的书。所以你一方面学习协谈的机制，一方面呢学习心理学的基本，你有这两方面的配搭，你的协谈就能做得比较好。你假如没有心理学的根基，对人的心理不太清楚，要协谈就比较困难。所以当你看书的时候，两方面都要看，一方面看心理的，一方面看机制方面的书。第五本 Elizabeth Kubler-Ross， 她这本书是非常基本上要帮助将死的人以及哀伤的家庭最基本的一本书。不久以前我才发现有中文翻译，可惜我想给他订100本他都没有。他的中文是叫做最后一段路，好像是这样库伯尔斯，他们翻作库仓库的库库伯尔斯。Elizabeth Kubler-Ross 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医生，那她移民到美国以后，到美国的医院去工作。当她去工作的时候呢，发现说为什么医院把将死的人不管，就放到一个没有人愿意去走去看的那一种病房。她心里很难过，他就想试试看跟这些将死的人谈谈话，所以他就去探访，去坐下来跟这些人讲话。讲话了以后，他就发现说很可怜，这些将死的人也是人， 他们不应该因为病重了就被遗弃在一边，那么孤单地失去尊严而死。所以他就想来专门研究这一方面，就到了几个医院说，你们有没有垂死的病人？通常医院就说没有，但是他不相信，他就再追问，真的没有一个吗？要不要让我跟那一个最严重的人讲话，让他能够心里舒服一点？他就用这个方法，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去，结果他不但自己去，后来又带了四个医学院的学生跟他一起去。那他在那里 interview 这些人的时候，就让这些学生记录起来协谈经过的变化所带来给这些将死病人的转变。所以可以说在美国的对于这些将死的人的协谈是这个 you know, Elizabeth Kubler-Ross 所发展出来的。所以几十年来现在这一科学问已经很有名了。所以你假如要写学期终了的一个专题，你现在可以开始想看你是想要写青年方面呢，还是将死的病人呢，或是哀伤的家庭呢，或是家庭问题呢。所以你的学期终了的 paper 是写一个专题，那题目你先写 outline， 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先写个 outline 让我看一看，看适合不适合你才去发展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协谈课呢应该读起来是很有趣的，而且你会开始在你日常生活会很小心向一个协谈者讲话，而且会向一个协谈者听别人讲话。 OK， 所以到这里呢，你有没有什么事你要问的问题？关于我们这个学期一共有八周，那么 Memorial Weekend 那一周我们是休息，那五六全部上。那拿学分的人，你有三个 paper 要交：第一，读书报告；第二，个案报告；第三，其中专题 paper。清楚不清楚？对对，假如你想拿学分，对，不要求你期末报告哈。 OK， 特免特免。但是你假如写专题报告，你可以得好分，而且你有帮助选一个专题。还有没有什么 question？对，个案报告你要写每一句话，你先写 background， 说我去跟一个婚姻有问题的，他是婚姻大体是什么问题，然后开始你从每一句你跟他谈的话都要写下来，我才会能够给你指导说像这一句你讲的对讲的不对。好，那现在你个案报告就是开始要从课堂学的东西去应用，说怎么讲话，协谈的方式哈，协谈的技术。还有没有什么 question？ 刚刚就是这个 Cranbill 这一本书，对。
个案报告跟专题，事实上也有一些可以重叠的。
个案报告跟专题不一样，你专题千万不要写谈话的过程。因为这样你没办法。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去帮协谈一个人，不要写内容，但是可以写这个个案这个例子。
不是，不可以呀。专题是专题，是理论呀。或是你要在一个教会开一个专题的 seminar， 那你要开三次，三次你要什么内容也可以呀。还有吗？对，读书报告你可以任选一本。第一本是最基本而且是最深的，是这一本，这是非常对报告，对，这是非常深的一本书，但是里面非常丰富 呀，很多基本的东西在里面。哈哈。不是，这是这个是课本。没有课本啊，你就读其他的书好了，有关协谈的。
五月九号也有说要读你也的辅导受伤，五月二十三号要读恐惧的内在。
因为那个不是要写报告，只是让你预备有关要教的课，这样你就能学的比较多。
这些在不同的书本里面。
对，对，比如说我们要讲到这个恐惧还是焦虑的时候，你就读这一方面的书，这样你来上的时候就比较懂得多一点。Any other question? 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时常供应我们学习的机会，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饥渴成长的心。主啊，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受苦的人，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一个地点，就是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恳求恩主你教我们学习的过程，自己实在是学得了，你也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塑造成为像你那么样了解别人、帮助别人、供应别人、扶持别人的人。主耶稣，求你制服我们这个班，叫我们每个礼拜来这里上班上课之前，我们自己肯花功夫学习准备。圣灵，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个班上彼此了解、彼此扶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OK。一个人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大概第一个想到要找的人是谁？在美国，因为多半有教会的背景，所以他们多半会想到牧师或教会的辅导长老执事，就是说他在教会里接触过的人，他会先想到。根据过去的调查，42% 的人会找教会的牧师传道辅导，这是蛮高的一个记录。因为他不想第一次就去找专家，就去找专门的 counselor， 要等到好像比较严重了，他才会 make appointment 去找正式的 professional help。因为牧师最容易找了，辅导打个电话他就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了，最简单了，又不必付钱啊，所以他们就很快会找你们。那么我希望你们教会把你们这些上了这个课的人呢，能够登在周报，以后这个课学了有问题可以找你们，好不好？第二，有 29% 的人找医生，因为医生他也比较，家庭医生也比较熟，所以他会问家庭医生。我想这个经验呢，黄医师最多，因为他不但看 baby， 而且呢 baby 的妈妈的问题他也会 refer 到我这里来，所以可见就是他们有问题也会告诉他。所以像这样呢，就是找医生谈的有 29%，其余的才找各种辅导人员或是一般的人。当我们想学做一个协谈者、一个 counselor 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了解来预备自己呢？在心理学的领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 cover 很多理论，但是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心理辅导最先开始这个 Freud 他的理论是 人是为了 pleasure 而活的，所以人是为了自己的快乐，特别是为了满足自己性方面的快乐而追求而活，这是 Freud 的理论。所以他呢，强调人有 the will to pleasure， 人里面有一种意志，看不见吗？怎么办？这个红色的呢？最好是用这个黑板粉笔最好了，呀、yeah. 哦。你这个是擦不掉的，看得见吗？看得见吗 ？OK， 假如学了这一个航线的协谈者，他们多半是用分析的，分析你心理里面从幼小的时候受了什么影响，隐藏在里面，所以他们是走这个 you know, psychoanalytic 精神分析的路程。他来找这种专家的时候，他就让他躺在一个 coach 上面，然后呢让他慢慢的慢慢的回想他过去小时候的事情，说这些小时候的事情怎么样影响他到今天，而从那里来做这种协谈。那走这一门的当然是要专家才走这一门，那不过他是给这个啊心理辅导殿下很好的根基，人才能懂得从里面去挖东西出来，看他受多大的影响。另外一个理论是 by Adler， 他是说人都有一种意志很强要去抓权柄 the will to power， 所以人跟人之间会不断有这一种争权夺利的事情，所以遇到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他要先了解这个是不是出于他这一种想抓权所产生的问题，是不是 relate to the will to power。但是愈来这个心理学家所走的路线就更有意思。第三，有一个学派他就说人不是说只要 pleasure 喜乐，也不是只要说要 power， 乃是为了意义而生存，所以人是 the will to meaning，你给他有生存的意义，多么大的苦难他也能够去承担。所以你假如走这个路线的人，他会在协谈的时候帮助这个被辅导的人看见目前这个问题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这个苦难，你这个受苦，你这个受压迫，你呢被欺负，对你有什么意义，他是找出这个意义哈。所以这是德国的 Frankl， Victor Frankl 的一派，他是专门讲到为意义而生存的人类。现代呢就更进一步，就是 the will to relate， 说人活在世界很要紧，就是 excuse me 关系，人跟人的关系 the will to relate， 这是 by Cranbell 说，假如你能帮助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好，他多半事情都会转好， 他会活得健康，活得快乐。假如你给一个人有很多的物质条件，很大的学问，但是他跟人的关系不好，他什么都不快乐。所以人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欲望，就是我希望我能跟每个人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你走这个学派的人，你会很看重说他来找你协谈的时候，你帮助他去发现说他是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很大，跟人的关系都不好，以致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需求 the will to relate 被阻碍了，没有得到，所以他就产生很多问题。那我自己是很看重这个第三跟第四种，那常常呢用这两个来在协谈方面做很有功效的协谈，帮助一个人看见意义，帮助一个人看见怎么样建立关系，把这个关系成为他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OK，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 question？弗洛伊德他因为注重里面所积压的东西，他说我们一个人里面有三层，里面最深的地方有一个 subconscious 潜意识在里面隐藏的东西。那么他说好像呢一个街道，街道下面有下水道，下水道是看不见的，但是下水道有关系，水流得通流不通，下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下水道不通水就积下来了。所以呢一个人也是一样，他说我们里面都有下水道，那这些下水道积了好多东西，哎呀小时候被继父欺负了，然后呢被养母欺负了，那被邻居的人欺负了，那讲了一句话是很伤他的，把他踏在地下一样的失去了尊严啊，这些东西压在里面就影响他如何看自己，也影响他如何看别人。所以他说你只有在那表面说哎呀你问题是怎么样问题怎么样，没有根本上去帮助他挖出来里面的东西，他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你假如看重这一方面的人，就是要了解自己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做一个协谈者，你本身要先自己知道说你里面有什么积压，因为你里面的东西假如没有清，你去帮助人会产生问题，你会从你所积压的毒素产生出来流到别人，你有偏见，你的看法你的辅导会错。比如说有的男人他对女人很拒绝跟轻看， OK， 所以假如一个女的 counselee 来找他的时候，他凡是婚姻问题他的潜意识都已经想说是女人不对，因为他曾经小的时候被女人欺负，或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 controlling 的妈妈，那他在那里已经对这个女人很不好的印象了，所以凡是来协谈的他就会怪说是你不对，就往这一方面走，这个叫做 subconscious 里面的影响。那你不希望自己带着自己潜意识的影响去做辅导，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当你想要学习做辅导的时候，我是鼓励你自己要里面先清一清，意思就是说先了解自己。我现在给你写下几样东西，你把它写下来。第一，自我反省，写下自己的长处跟短处，你是不是非常没有耐性，这个要做协谈就有问题了。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别人看不起你，这也是有问题的，这个都是潜意识的东西啊，你要去找说自己的短处是怎么样，容易 误会别人啊，或是容易责怪别人，这个都是短处。把你自己的长处短处写下来，把你里面从前到现在你还能记得的你受过伤的事情写下来。所谓受过伤，就是心灵的创伤，里面被 hurt。 比如说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忘记了，日本人他们很欺负台湾的人。那么有一次日本的学生，我们在扫这个停学校的校园的时候，早上都要扫校园，拿那个啊就等着扫秀哈，他们会用那个扫把来打我们的头，然后追我们。这一个图到现在还在那里，所以呢产生什么，我很讲究公义，知道不知道，很不能看不公平的被欺负或是不公平的待遇，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公义心出来。因为以前看过日本人怎么样欺负台湾人啊，这就是自己里面的东西。那除非我真是能够把这个东西看出来，说把它跟我这个人分开，说这个事情不能因为一个你所看见的个案来断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欺负人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把过去呢得医治得洗池，不影响现在对人的看法。特别集中去思想在你的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吗？印象最深的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把它想出来，或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也许不只是一件，有好多，你把它写下来，然后检讨这些事件对你的影响多大，到现在有没有影响你。那目前我们很讲究 inner healing， 内在医治。当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以后，你求圣灵说，圣灵，我不愿意背这些伤到我一生，我更不愿意背这些阻碍来阻碍我生命的河流，求你医治我。你就接受圣光，求主把光照在你里面医治你，把这些东西去掉。协谈者有时候看见这个康斯利他们里面积压的恨气太多，有一派的人他们会拿一个椅子，然后叫这个康斯利说，想象说这个椅子坐着以前欺负你的人，然后叫他尽量骂，然后甚至用这个枕头甩甩这个椅子，说他被欺负以前，现在他不愿意他这个影像留在他里面，有各种方法。通常我们基督徒用的方法是接受圣灵的医治。那我本人深信圣灵很愿意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只要我们求他，我们真是求圣灵，那个时候他医治你的时候，可能你会流很多眼泪，让他医治你，把眼泪洗掉你这些创伤，然后把他创伤洗掉。在美国很多是受过性虐待 sex abuse， 那这一种伤通常是很重的，也是需要得到 healing， 这是你里面的东西。第二，跟你的朋友讨论或是你家里的人讨论你自我反省的结果。第三，求圣灵指引你该如何正确地去评估自己。 我们里面有歪曲的自我、受伤的自我，这些东西都应该啊辞掉。Distorted self， 这个弯曲了，或是 damaged， 受伤了 ，damaged self， 这些都要清除掉，你才能够有健康的心理来从事辅导的工作。做一个辅导员，有一些个性方面需要的品德，我现在把主要的一些念出来，然后呢，你写下以后，才为自己评估看你在每一点你是高或低。比如说从一到十来讲，你假如你这一方面很强，你可以为自己写七。假如你这一方面很低，你写四或三哈，那这些都是协谈者很基本上需要具备的东西啊。第一，诚恳，你跟人讲话的时候是否很诚恳，可以跟人讲话 ，sincerity， 或是你讲话人家都不能很相信你，好像你是半开玩笑在讲话啊。这种 sincerity 做 counselor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人还没讲话，你就觉得这个人我可以信任他啊，这个叫 sincerity。所以你要学习这种讲话要有诚恳的态度。第二，灵敏的心。那么关于这个灵敏，目前协谈所用的字不是 sympathy， 而是 empathy。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请你要分别清楚。Sympathy 只是同情可怜 ，Empathy 是站在那个人的地位，跟他站在同样的地位来替他想，叫做 Empathy。啊，中文是翻作同理心，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据点来想，这个叫做 Empathy。所以当人来找你帮助的时候，你不是像没有学习的人只有说哎呀好可怜哦，我假如是你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哎呀你怎么这么可怜呢，怎么厄运都跑到你身上去呢啊，这个叫做 sympathy。 但是 empathy 是站在那个人的立场说，我相信这个事情对你是很难受，目前你相当受这个事情的困扰，以致你很难入眠过正常的生活，这个叫 empathy， 懂不懂？你以后凡是我引用的字句你最好都写下来，你才能慢慢能学习讲话的不同了啊，不是只有可怜，而是站在那个人的立场来替他感受，就是 empathy， 替他感受，他怎么感受你就怎么感受。哎呀我了解你目前这种遭遇一定使你很难接受，或是这个人这样批评你一定使你很失望，这个叫 empathy 啊。第三个字，忍耐，耐心 patience。 因为你知道吗，遇到困难的人他的里面已经很难整顿好了，都是一团糟了，所以他讲话的时候重复地讲，重复地讲，而且讲得很细节啊。你要有很耐心的去听，你不能说我不要听你这个部分了，你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所以你的 patience 是非常要紧，遇到这种时候你想 cut in 的时候，你就要很有智慧的说，我好像可以感受到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从刚刚到现在你重复地讲这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对你的影响很大，这个是 counselor 讲话的方式。第四，应变，你懂得怎么样能够用什么话语 来处理目前的情况，这个叫应变。所以你可以说一个 counselor 呢一定是很什么样敏感的人 sensitive，他知道这个人目前已经很痛苦了，你不能根据这个理论还要来的之前你还背一背这个原则，第一第二第三，然后你照这个原则进行，可是这个人跟你已经离得心很远了，谈不接近了，要应变，什么时候你该停，什么时候该转变方法啊？常常在你的脑子里头许多方法你是学得了，但是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你不知道，你要应变。有的时候你这个人需要强调这个关系，有的人需要强调把他过去挖出来让他去发现他自己啊。所以这种东西就要靠你这种应变，这个 sensitiveness 很好的人才能做得好啊。第五，你要有 self confidence 啊，因为他在很多人当中只a counselor never give up. You are always giving hope and positive